这个第一卷哈，我们第一卷呢是从第一小节一共到第三十二小节，它的经文是很多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头，我们挑最关键性的啊，把它找出来，也就是最重点的把它找出来。上个星期呢，第一讲给各位谈的是，重点是谈无常这个课题。其实我们无论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人生的观点来看啊，生命的观点来看啊，我们都必须去认识无常这个现实。我们越能够认识无常，我们越能够了解苦空无我的问题，越能够认识无常，我们也就 越觉得洒脱。东西进来了，可是又出去了，今天得了，明天又失了，得而复失，这都是无常啊。所以人里头就生活在一个不断的变化里头。如果我们没有认识这个问题，一直希望说最好是不要这样无常，我希望富有永远富有，我希望永远年轻，我希望我永远安全，那就麻烦了。你去看一个人，只要老想着自己永远是安全的，那他就会走不出去啊。希望永远得到保护保障的安全的，他会走不出去，他没有那个冒险的精神啊。而且他只要看到有一点变化的时候，那他内心里头就会产生一种惧怕恐惧，说这个变化我到底是有利还是不利，对我是得还是失。所以很容易呢，我们就产生了内心里头的冲突。所以无常能够把它参透了，你才会知道说这个无常的生命的后头，你太不会太介意得失，太不介意啊你自己日常生活当中所遭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你知道有的人他一直非常介意说，那老师如果我死了怎么办？我说死了就不必那么难过了啊，可是什么事情都想了，万一我死了怎么办？有的人会这样，老师那如果我读完了大学，那将来读大学的人那么多，那再找不工作怎么办？我说那你就不要读啊。他说不要读不就更糟糕吗？那你就去读啊。他说可是我怕读完了以后，万一很多人都是大学毕业，我找不到工作怎么办？我说到时候再说吧，找工作找不到工作是一个无常的事情。经济很萧条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找不到工作；经济很繁荣的时候，谁都可以找到工作。是怕你不做呀，可能工作很多，所以你不必为这些担心。但是他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不安呢？这个不安是来自于他一直认为有一个最好是有一个不会产生危险，不会产生这个他认为不安的或变动的东西。那可是佛第一个给我们提出来的，你要先认清楚生活就是一个无常的东西。你让你的小孩子出去了，你要想着他坐娃娃车也有可能跟人家相撞啊，今天就又有娃娃车相撞了。你别以为坐华航的飞机那飞机都是新的啊，那他也会翻过来飞哦。那你也别以为说这个丽荣的绝对很保证哦，这一次是丽荣的烧，可不是其他的航空公司烧哦。那这事情就是无常，有无常你就不要这么想，说我坐飞机的时候我怕飞机掉下来我不敢坐，你还是好好去坐吧，反正这生命世界里头就是无常的。你先认识了无常，你还懂得感恩，说啊你看我今天出去坐了一天工作回还安安全全的回来，我现在晚上我会感恩，说佛啊我非常感恩，我今天你看平平安安的回来，那就是感才懂得叫感恩。 人要去面对一个现实，去检讨，在以前啊，那个渔猎的时代啊，渔猎的时代，也出去打了猎回来，出去打了猎回来，到底会不会回来还是不晓得哎。要去打老虎，被老虎打了的，大有人在啊，是不是？你想要有这么一个安全，这样，那以前的人安全感反而好，为什么现在的人安全感不好呢？现在的人就是因为就是保护得太好。作为一个父母亲要这样想法啊，小孩子是我们的没有错，我们当然要保护他，这也没有错，可是本来就有不测风云，你不能什么事情都不让他去尝试，那是不对的，是不是？该去旅行还是要去，别的同学有人跑去美国，老师带着去的，结果出了意外了，以后通通都不要去，我还是跟你讲还是要去，无常。为什么？你的小孩子去的时候还不是平平安安回来，人家以往去的也都平平安安回来，只有那一次你就把门关掉，那不对。但是我们如果参透无常的时候，我们说万一碰到那个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无常真的出现了，但我知道在这个无常的后头，我看出了一个生命的道理，那个生命只不过是浮出水面的水泡，那一会儿那水泡就没有了，无常，然后又回到这个整个的一个水里头去，那个水其实它就是叫做法界，那整个就是一个法界，哎，它是千变万化的，你不能要求生命的东西变成没有动的东西，那是不可能的。把这件事情参透了，人生就比较好办啊，该去做什么你就该去了，该怎么样你以后比较任性认命，那就会比较健康，心里就会感觉到比较稳定，这是我们谈无常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可是他告诉我们，色受想行识都是无常的，哪一个现象界的东西是不变化的？你今天买了一个很好的电视机，我前不久换掉了一个电视机，我们家电视机用了十几年，但是我想想，我说当时买的是最新的呢，也是最新的那个形式的呢，是不是？可是十几年又是最旧的，而且已经不能用了，只好把它换掉。无常啊，它还是会变，还是要换掉啊，新的也会变，旧的、啊、色会变，你的姿色会变，你的拥有的种种的现象界的东西都会变。你去看看啊，这个连流行的东西都变，哎，如果说20年前让我们看张桂妹这样唱歌这样摇，你会觉得哎，这不素贵耶的，而且现在来看觉得说哎，她唱的真的很有劲儿，很好，你会觉得她不错。为什么？无常啊，你因为无常才能调素。如果你今天看到她你还觉得说那个那安呢早一那狼安呢秋安呢有来有皮安呢干后啊，那你就不会快乐了。无常，你要看到这个无常的道理，受，你的受也是无常的，是不是？你昨天很高兴，今天就不高兴，受无常，是不是？我昨天看到你就是高高兴兴的，今天看到你就是吹嘟嘟，为什么？无常，为什么无常？因为我今天来的时候被水雨淋的，全身都是湿的，所以我现在不高兴。我看到你不高兴，我是因为我心情不高兴，无常啊，是不是？可是对方没有领略到这个无常的道理的时候，他说他以前看到我都高高兴兴的，今天看到我不高兴，他不爱我了啊，也许是亲人是这样想的啊，也许是家里人觉得是这个人是不是今天看我哪一个地方不对劲呢，那就是不懂得无常的道理。今天他生气你也要接纳他，他不生气你也要接纳他，那是无常，那是受的无常。想法那当然更不一样，是不是？想也无常，你去看看你的想法有多改变，有多大，从小的时候的想法一直到现在的想法，我告诉你，当然要死的那一刹那之间的想法那跟现在更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可能真的会这么想，哪一旦好啊可以那个西方极乐世界我什么都不要，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你垫的基础实在定的实在是太差了，对不对？那个时候也想不出这个想法出来，那个时候想的是什么？快卖戏啊呗，是不是？是不是？ 啊，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讲说，我看哦，你大概没什么，你要好好高高兴兴的往生极乐净土，这句话是那个时候是最宝贵的话，那你听起来会觉得他在诅咒你，是不是？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往生极乐了。所以想法，一生的时候想法在改变，我们的事在改变，意识世界里头在改变，所以我们看清楚这个课题。可是今天要谈的问题啊，是烦恼的缘起。今天要谈的这一段呢，是从第十五节到第三十二小节这一段里头，我们把它找出来啊，把它整理出来的。大体上这一段里头是这样：佛陀跟弟子他们的对谈哈、啊，在对谈这个法门的时候，他每一则的大体上都是这样子的，就是啊，请佛啊，请你哈、啊，给我说一点法要，让我哈、啊。听完了以后，我的心可以真正的安静，我可以好好的啊修行而不放逸啊，让我真正的啊能够证得啊我生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啊。佛啊，请你给我开示几句话吧。这一段通常都是这样开始的啊。有时候是这个弟子讲问，有时候是那个弟子问，这里面包括罗侯罗啊，就是佛他自己的这个俗家的时候的自己的儿子，也在这里头。那其实这里面呢，他所谈的呢，那有几个重点，几乎这里面所说的东西都围着这几个重点在谈。第一个呢是随时啊，随是跟随着谁啊。我跟随着你，你跟随着我，那个随死呢，就是大死的死啊，这两个字随死啊，这是一个观念啊，我们等一下再解释啊。第二个呢，这个增诸数，增是增加的增，诸是诸位之诸，数是啊数学那个数啊，命数那个数，增诸数啊，这个是第二个啊名相。那有时候他会谈到叫做这个解所系法啊，叫做结系，简称为结系。结是心结的结，系是系服的系，把东西系在啊这个衣服上或系在梁上那个系的吗？啊，结系啊，这个是呢这个第三个谈的问题。第四个谈的问题呢叫动摇啊，就是你不要动摇的动摇啊。那么第五个问题呢叫相次。向呢是向方向的向，次呢是次第的次。好，这五个名词哈，其实所谈的，我们简单把名词稍微解释一下。死哈、啊，在《阿含经》在佛法里的死就是大死这个死哈、啊，使我很高兴，使我很不高兴那个死哈、啊，其实它的意思就是产生烦恼的执着，那就是死。真正的问题在执着，是有，所以我们等一下看到经文里头就会看到，随死就是你随着你自己的执着下去了。你如果有一个执着，你随着下去的时候，那你就咬上去了，那烦恼就跟着就来了啊。这也很简单，因为晚上你睡觉的时候，你如果觉得很烦恼，脑子里头想出一件事情出来了，在你脑子里头出现了，那现在呢，你就会随着这样子的一个课题啊，在半睡半不睡的情况之下啊，他一直想，一直在那里这样，就像电视机忘了关一样啊，他一直在那里这样演绎下去。有时候有的人说，我整晚都没睡，都在想一件事，不是，他还是睡着了，只是他咬着那个东西，他一直往下转这样而已。其实那个就是执着，你执着在那个点上，你脱不开来。通常执着性越重的人，睡眠的品质也就越差啊，他的烦恼也就越重，他自己的压力啊也越大，那是啊死这个问题。随死就是我们随着我们的执着啊，就这样子已经投下去了啊，我们被那些烦恼把我们役死了，我们变成他的奴隶了，就是这个意思。第二，增诸数啊。增诸数是增加了你轮回而不能去的啊，轮回而不能去的这样子的业数啊，业是业力啊，那数是宿命，你啊就是命数哈、啊、 这个你增加了这个轮回的这样子的一种啊宿命，那是增诸宿。因为有随死就会有很多的烦恼，有很多的烦恼就回过头来执着更多的色受想行识。因为执着这些东西，所以有一天你本来只是来人间演这出戏，演完了以后应该高高兴兴回到自己老家去的，结果你没有回去，你还是要穿着你那个演戏的那个戏袍啊，你还是要继续在那个地方流浪下去，那个叫增诸宿啊。第三个呢是结系，所以结所系法叫结系。什么叫结系呢？结系就是啊，我们有一个很深的情染啊，也就是我们有一个心结打在那个地方，通常都是因为压抑或者是某种啊强烈的一种情感上的冲突。感情上的冲突所形成压抑到我们深度里头所形成的一个结，那个叫做结系。结啊，就是打结的结，系就把它系在那个地方的系啊，那是结系。有了这个结系，它还常常出来啊，而且这个结系还可以带着你好几次都可以带着它啊，它会到你的这个阿赖耶里头去啊，你逃都逃不了的啊，那是结系啊。那么动摇，所以动摇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心啊被物欲啊所牵动，那叫动摇啊。那么所谓相智呢，是趋向于啊，趋向于愿离种种的啊这种这个贪欲，让自己得到恬淡，那是叫做相。次呢是次第努力的行门，叫做次，次要的次。相次的意思呢，是指的就是我们啊，余色能够倾向于厌离啊，受想其实也是倾向于厌离啊，那个叫做我们能离欲，能够减低我们对一些东西的执着，那是相。次呢是行门的次第。好，这整个啊第一卷里头的下半部，就是它一共从第一小节一直到第32小节这么多东西。前面的第十，前面的十五，他重点一直都在谈那个无常，而且所谈的东西无常都是面对着色受想行识的无常。你要看清楚，这个有限的生命不是恒常你存在的东西，你在这个人生难得的过程当中，要洒脱的高高兴兴去生活，同时要好好的修行，要让自己真正心灵得到福慧双修，得到成长，但知道这只是昙花一现的生命，那是无常。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更要看出这件无常的事情。那这是一到十五的谈的，可是从十五开始到32呢，他就谈了随死啊、增诸宿啊、那么结系啊、动摇、相次这几个观念。那这几个观念都是来来去去啊，师徒之间他们不断的互相的诘问啊，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问答结构。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啊，这几个东西其实都是在讨论烦恼这个问题的。那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啊，谈随死这个问题，它的主要目的就是叫你不随死啊，不要随着那个执着与烦恼，你就不要这样牵下去。你看哈，重点就在于你不执着的意思啊。在现实这个无常世界里，它是不断变化的。那你每出现一个变化，你就咬住它，你执着在它的时候，那好，是执着在它的时候，那你就不可能放开来去看别的东西。所以执着，通常执着的人创意也会变得很低。为什么？就是说，我们上次给各位讲，创意或者智慧是来自于水平思考。所以水平思考跟垂直思考最大的不同是，垂直思考是我碰到一件事情，我从往上这个因为如此，所以我推动到如此，我一直往下走下去。可是我走不通的时候，我这件事情推到这里走不通的时候，那你要用水平思考。所以水平思考就移啊，移一个精度，是不是？以一个精度，从那个角度再来看这个事情，你会看出新的处理方的方法。这种事情，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 这个今天啊，如果说这个太太跟他的先生讲说，今天我们是周末，我们应该来这个好好的拖地板，要把地板好好的清一次。可是先生呢，他想了，他说我这个礼拜辛苦的不得了，我现在鬼哭了要过得听，所以我看不要好了就好。那不要，那还是垂直继续下来。太太就讲了，你这个人就是懒，你上班我还不是一样上班，谁像你那么懒。先生说，懒就懒，随你怎么说，我就是不做，你要做你自己做好了。他更生气了，我自己做，这家不是你的吗？嫁到你真倒霉。那你就知道，从这里开始都是一条垂直，一直思考下来，一直思考到他们现在要起争端了，这叫垂直思考。对，沿着一条线呢，一直下来的，攀援一下，而且他是执着的很厉害，一直执着这一点咬着不放的。好，可是这个时候，太太突然间在先生讲说你要弄自己弄的时候之前，这个太太先生讲说他不能。今天很累的时候，不能少的时候，是太太讲话了。他怎么讲呢？他换到一个地方去了。他说：“哎，那这样好了，今天呢、啊，你要你就让你后面的早一点睡啊，那我去做别的东西。那啊，也许明天，那早上你觉得啊，因为周休两日嘛，你这个明天早上呢，那起来的时候我们一起再来工作好不好？”这先生说：“那如果这样还可以接受，好，就是因为移一个角度到。”他想了一个说，明天再来做，今天我们好好的，你好好睡一觉，那我正好来帮你缝你那几个快要掉了的扣子，我帮你缝好。那先生也没有话讲，第二天两个人做了没事情。那这个东西叫水平思考，他移一个地方，那移一个地方的时候是把这个原来这个东西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来做，那这个时候就不是老执着在今天要做这件事情上面来了。所以执着的本身不是只有执着事，执着时间，人事时地都可能执着，但是你只要移一个地方，这个时候所产生的这种烦恼就没有了，就没有了。你们一定要注意，学佛有时候啊会产生这种现象，觉得说我学佛好像就一定要出去外头哈、啊，要去学听很多经哈。啊我才是好的哈！我每天都出去听经，你先生在家里看了都糟糕了。这个佛法最好哈，还是不要那么亲近的好。那亲近的每天都出去，家里连饭都要自己煮了，这就不行了，这就不行。为什么？就是你已经把它执着得太厉害了，这不是这样。那你呢？跟先生讲，我一个礼拜哈，我只是去听一堂。啊，只听礼拜五那一堂，啊，那一天哈、啊，你哈、啊，如果你愿意，你就偶尔跟着我去听一听啊，不勉强你。那、啊、你如果啊，那一天哈、啊，你这个有应酬的话，那你尽量安排在那一天，是不是？那是最好，哎，或者是小孩子还很小。那么好，我只是听那一次，其余的小孩子都是我多照顾一点，礼拜五那天你多照顾一点，你就会发觉他们是不是很执着的，他们是活的东西，而不是说不是妈妈带，要谁来带呢？那就执着是在小孩子应该是妈妈带这几个事情上面来。那另外一个讲说，现在男女平权，你怎么可以这么跟不上时代，那也执着在男女平权上面了。一修修怕，一修广，都从执着这个地方来的冲突烦恼点，都从这里开始的。那么我们看说，人哈、啊、的无知或者是烦恼，大概都是从执着在某一个点上，以至于他失掉了智慧，也会进入了无明，都从这里。所以随时的意思就是，一个人随着他的执着不断去生活，随着他的执着去反应，那这个人他就会生活的有很多障碍，有很多烦恼，大概是这个样子。很多事情是活的，所以佛为什么会这么讲说，我所说的佛法如来说不是佛法，所以才叫佛法。 嘿，他的道理就是告诉你，你要懂得移开来的时候，不是随死的才行。那么随死的这个死哈，那么你看，有的人是怕变动，怕不安啊，那执着在说最好是不要变动，那执着在这里头，那你可以看啊，说如果在这个市场上买卖哈。这个市场上买卖实在是心里猜着心里啊，啊，我这个市场，我现在这种情形，我要怎么样推出我的产品，跟顾客之间的关系，才能够使顾客啊正好可以愿意买我这个产品？那这个时候，我对于我的顾客，我有一个揣测，我想着他可能是希望这样子的。那好。我比如说我有一批旧货把它清出去，那我在想，我说我打八折，可是过一个礼拜我打五折，再过一个礼拜我打四折，那你连续打几个折下来以后，你的顾客已经知道了，再下去你可能要0.5折卖的，可是他看你的市场还存有这么多货，那其实你已经执着在打折的这个观念里头，你为什么不一次把这些事情去聊跟对方了解清楚？你为什么要分好几次这样去打？那这就是你有可能执着在打折的这个认为这样子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里头。以前可能你曾经站过这样，接着这样子的方式是成功的，可是你这一次对方却一直在那里等，等着你到时候真的打0.5折，然后他才买，而且你又急需用钱，急需调度资金，那你就出现这种状况。所以说你执着在某一个点的时候会发生这种现象，人很容易执着在过去的某些经验里头，那个也是死，也是随时啊。哎，心理学里头讲 ，Freud 常常这么，他开始提出所谓口腔期的性格、肛门期的性格啊、潜伏期的性格、性器期的性格。那你可以了解他为什么用这样来讲。他其实我们不要把它想得太玄，也不要把它望文生义把它弄错了。他只是很简单的一个观念，说当小孩子从0岁到1岁的时候。他别的地方都不发达，只有嘴巴最发达，嘴巴是生下来就会吃奶的，对不对？所以最能够感受他的就是嘴巴，所以他稍微有点大的时候，他甚至用嘴巴去咬东西，他不是用手去拿，是不是？所以嘴巴最灵活。好，那如果一个人在这一段时间他没有得到充分的性格的发展，那他就会停留在这一个时间的经验里头，那称他叫做口腔性格。这种口腔性格就是什么？就是喜欢乱批评，喜欢暗讲话，或者有的人很喜欢吃东西，吃个不停，那槟榔咬个不停啊，那你就可以知道说，哦，这个人他是只说在那个0岁到1岁之间的时候，他所得到的应该有的啊那个温暖啊，可能是不太够，或者那一段时间他没有父母亲没有引导他啊。其实那段时间父母已经抱着小孩子跟他讲话，跟他啊观察各种东西哈、啊、他小孩子心智上他会成长得很快，他会从里头就会成长开来，成长出来，他就脱离那个口腔的性格。可是人如果执着在那个口腔的性格的时候，那那个人啊就会形成一个啊爱吃爱喝啊爱讲话啊啊在跟这个嘴特别有关系的这种拘泥上面来。所以他给他取一个名字，说就是口腔的生活经验所留下来的一些生活形式啊，生活模式就是这样而已。那肛门期其实也是这样子的，因为小孩子在肛门期的时候就是刚好要训练大小便的时候啊，训练大小便也就是开始学习自律的时候，自己自律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应该自己能慢慢的学会自己自律的时候，一方面是我们帮助他，二方面他自己知道会讲说我现在要大小便，他开始已经会自律的时候，那这样子的如果这个时候他受了挫折的时候，他会不敢不能自律， 不止不能自律，他甚至于会变成非常的非常的吝啬。那所以小孩子在那一段时间被压抑的，就是训练大小便的时候用强压高压的方式打的，那些小孩子将来都比较容易有像便秘啊，或者是对有一些事情他会比较拘泥哈、啊、的这种现象出来。那这个东西他在归类上就称说爷的性格来对是口腔型的性格，是这个意思，是这哦肛门型的性格是这样子来叙述的。那我们注意，如果我现在已经40岁了啊，那我现在还是用我十几岁的时候的那个态度来讲话，十几岁的态度来对待朋友，你有没有觉得我这个人看起来好听一点，别人会说我是老顽童，但事实上你会觉得我这个人好像不太搭嘎。那如果说我这个人已经变成60岁了，那我现在还停留在十几岁的那个样子，你会不会觉得我这个人就更不搭调了？是不是？哎，这个人看起来看了刚才像笑笑的，哎，他就开，你就觉得不搭的，不搭嘎。那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用十几岁的时候的那样子的行为模式，他来把它搭到他这个60几岁的人的身上来，他就不搭嘎。所以有人讲说我永远年轻啊，我们人永远都是年轻，我心里永远年轻。我听一听，我一个学心理的人来讲啊，来看这个事情，我觉得这种话啊都似是而非的话。你怎什么叫永远？应该说永远保持觉性，永远保持醒觉，这是对的。所以我们佛法是那个佛者觉也，而不是讲说我常保年轻，不是。你常保年轻，你60岁的人，你讲话的口气，你还是跟年轻人讲一样，嗯，好炫了、啊。你看看他，看他讲一讲，看他像不像？他就不像，是不是不搭调？是不是就是这样？所以一个时代，一个时间的生活经验，如果你执着在那个地方，就会产生啊、那个行为表现的就会不是很协调。那如果只是讲个炫这样东西还不算什么，年轻人的不负责任啊，小孩子他可以不负责任，这是你的事情。可是有的人到了30岁结婚了，小孩子都这么大了，他还讲这是你的事情，那就是这句话是他用了他小孩子的时候的话，所以他还停留在那个地方。有时候小孩子什么事情把他推给别人，是不是啊？啊，我想出去玩，可是他已经到了40岁了，他还是一直想要出去玩，你就知道说其实他是执着在他那个时候想出去玩的那个时候，就是这样。那么所以说这个所谓死这个问题哈、啊，就是你执着在过去的那一个行为的模式，或者是你执着在啊某一个欲望上，都会产生这种问题啊。这个小孩子照理讲应该在2-3岁的时候就会喜欢看看啊妈妈的这个口红，或者是啊这个内裤啊拿出来看一看啊，这是会的，很自然的。他说你的那衣服为什么跟我们不一样？嗯，说对啊，就是妈妈的就是跟爸爸的不一样，跟你的也不一样啊。啊，他摸一摸就没有了，就过去了。每一个人都摸过妈妈的内衣内裤的，可是那个人他就执着在那个地方，所以他无论如何要去偷，对，偷了很多放在箱子里头，对，最后警察抓到了这个人，他就是又变成有毛病的人，就变成这样。但是回去那里老咬着那个东西，其实他那个心里就是停在他那个小的时候那一段，他没有在那个地方真正剥壳成长出来，它就会粘在那个地方。但是这些问题不重要，这些问题是你现在想要做什么，而且开拓现在的东西的时候，那些东西自然而然就会被消除掉。就是说一个人总是他的现在应该要去面对的问题啊，应该去开发的事情，应该去成长的那个面没有长出来的时候，才会后面的那个东西才会一直占着主要的一个，在心理上占了一个主要的课题，然后才会回到那个做那个小的时候的事情，才会那就是更严重啊。所以人过去某一个阶段里头的一些情绪状态 行为方式这些东西，如果你一执着在那个地方，执着在那个欲望里头，那就不行。所以人不应该是在随时的啊，如果随时就不行。那如果你的人生已经完成了，那你就是在那个眼睛一闭两脚一瞪要离开的时候，那还是执着在这个人生，我还是喜欢这个人生的时候，你想他会怎么样？他走得了吗？他也走不了。好，那既然走不了，那我们念经文给你听听。佛就这么说，他说比丘啊，若随时死者啊，是若随时死者即随时死，若随时者啊，为其所缚啊，比丘，若随时死者，两个死是同样的那个死，若随时死者，随着烦恼而执着的，第一个死是烦恼，第二个死是执着的名词，所以若随时死者的那个人，则随时死，就会因为随着死而死掉。注意那个死的意思哈，是指啊，你被辅助了，那个死哈，就是僵化了，你就会僵化在那个地方的意思。若随时死，若随时死者啊，若随时者啊，你看，如果哈、啊、是随着啊死而死者啊，两个死啊，若随啊死死者啊，则不随时死，就不会随时死。若随随时死，你听得清楚吧？啊，如果你随时而去执着的话，对，随时如果是一个第一个 term 哈、啊，若随时死，也是这个死哈、啊，对，者这个人就随时死，就是随着死而死掉。那个死其实不是我们一般讲生死的死，是指僵化在那个地方，你就会脱离不了它。然后若随死者为其所缚，如果随着死啊而死的，若随时死者，第二个死啊是死掉的，若随时死者那个人，那他就是所缚，他就被那个东西给绑住了。这个有点拗口，你知道吗？文字上哈、啊，你看起来，你看他说比丘，若不随时死啊，如果不随时死啊，不随着死而执着的话，不随两个死是一样的。若不随时死，则不随时死，就不会随着死随死而死啊啊！若不随时死啊，那就不随时死，是不是？那不随时死者，你不随的死而死掉的，不随时死，这两个死是不一样的死啊，一个是死掉的死，不随时死者，那么这个则于去解脱，他呢就可以得到解脱。你要往生极乐才有分，你才有办法从这个地方跳跃出来。所以在这个我们的所谓这个修行的一个路子上，要很清楚的抓对地方啊！你每天啊，晚上、早上你就做了早晚课，你早晚课每天求的是观世音菩萨，你不是说要求男得男，求女得女吗？我现在在求你啊，你不是说求股票得股票吗？我现在也在求你啊。我请问，是你所求的东西是什么？是死啊？是随时死啊，是不是？不是，不可以这样子求。你要求的是什么？所以观世音，你要给我智慧，让我在人生可以活得好。然后呢，我最后我也知道，我懂得如何拍拍手，我就能够回到我自己，我可以解脱。那才是真正懂得那个这个求佛、懂得学佛的道理，应该要很清楚，自己要把这个地方掌握的清楚才可以。人色受想行识都不可以随时死啊，这两个死又是一样的，色不随时死啊。怎么说色不随时死呢？就是你不要因为 看着自己老了，就觉得脸色看起来有这么多皱纹了，你就很难过。你不要随时坐在那里，是一个色相。也别以为自己长得太胖啊，自己就失掉了自己的自信。不要这么想，这些东西是因为我们执着在色里头才产生这个麻烦。我们会觉得说我们不如人家，我们执着在我们的地位卑微，我走不出去，这种感觉其实是我执着在一个啊认为地位的这个色相上，我们才产生这个问题的。受不随时时也是一样的，人如果执着于感情的时候也是很麻烦啊。有些年轻的恋人啊，他整天通通如果不在一起，一会儿不在一起就不行的啊。每天两个人弄个经座会，没有读书都没有关系，只要经座会就好了，是有这样子的，这样的人就是说他在这个受这个执着上是很强的，是不是？那很强啊！现在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是觉得新奇，有一个是绑得很紧，可是久了以后，那个新奇没有了以后，那个人就会跑掉，那个人就会失恋，而那个失恋的人就会产生生不如死的感觉，是不是？因为他执着得很厉害，是不是就产生严重的问题出来？所以受不随时死，想不随时死，思想不是一直都是执着的，思想的东西是解决现实世界的东西。所以随着一个整个一个环境的一个改变，你应该重新去定位去思考这个东西。问题是我们能够清醒的觉察的去思考，而不是以前怎么想现在就怎么想。以前的人觉得说土地绝对不可以卖，他的想法就是卖土地那是一个对不起祖宗八代的人才去卖土地，因为土地都是不断的这样传下来的，怎么可以卖土地呢？好了，过去我家乡有一个人，他决定要卖土地，差不多村子的人每一个人都知道那个没有用的人他在要卖土地，他把他祖宗给他的土地他把它卖掉。可是那个人卖了土地以后到台北这边来，他买的土地赚的钱比他原来那个地方多，而且还不只是买了土地赚钱，他后来还转投资在其他的方面，他很富裕的一个人。那可是现在大家看起来会觉得他好像当时土地卖对了，后来好多人都卖啊，但是他卖的最早他还懂得投资，他是很聪明的。现在大家看到他很聪明，思想并不是死的，并不是说祖先留下来的土地绝对不可以卖，但是你无缘无故把它卖了，卖来吃掉，卖来拔掉，那当然赌博拿来赌掉，那当然是有问题的。但是问题是想这件事情是不可以执着的，行为也是不可以执着的。你的行动可以执着吗？我们刚刚讲的说我还能够用小孩子的行为来作为我现在的行为吗？当然不可以。很简单，我现在如果跟我的孩子们一起去爬山的话，去走一走的话，我还可以跟他们一样称年轻吗？不可以啊。他们从一个2公尺都高就嘣就这样把它跳下去没有问题，而且跳下去以后他们觉得很爽很高兴。我快要跌跌到55啊，你把它跳下去搞不好两只腿就断掉。为什么？因为我看到很多医院里头那腿断掉了，跟我这个年龄的人断掉的有很多，就这样把它跳下去就断掉了，就断掉了。那表示你的行动要改，你再也不能够像那么活泼，是不是？你还是1公尺啊，你还是用爬的下去吧，是不是？你还是不要用这样跳下去吧。那这就是你要改变你的行为，那个时候是这样，现在这个时候是这个样。所以通常外伤啊，50几岁到60岁这一段时间的人的外伤通常都是自不量力所产生的，很多的外伤都是来自于他自己没有调整过来，他现在反应已经没那么快了，他还是要 骑车子还是要骑那么快所发生的，或者是他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好的操作技术了，但是他就这样硬要把它弯过去，那然后就出轨了，这种现象。